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分享营会的最后一堂信息，叫迈向成功人生。我们想看一下啊，这里面讲到了成功，什么是成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喜欢成功，很多的地方讲到成功学，讲到各种各样的成功。但是今天呢，我们讲在主里面的一个成功，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在主里面的成功。那在创世纪啊，这里面来讲到了这节经文啊，讲到了一个故事，讲到了关于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呢，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故事。约瑟是拉结生的儿子，是他的父亲雅各特别喜爱的一个儿子，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蒙爱的儿子，非常非常蒙爱的儿子。但是他的人生呢，却遭遇了一些非常的事情，极大的一个变故临到了这一个蒙爱的儿子。约瑟呢，被他的哥哥们嫉妒，以至于这些哥哥们呢，想了一个坏主意啊，就把他给卖了，说他已经死了，被野兽吃了。然后呢，其实呢，把他给卖到了埃及做奴隶。所以约瑟只身一人，原来是蒙爱的儿子，结果变成了奴隶，身份有着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从儿子进入了奴隶的一个身份。他的人生遭遇了如此大的一个变故，可以说这好像是一个悲惨的人生的开始。但是呢，他的人生就没有因这一个事件而进入好像一个极大的失败的当中。我们看这里面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哎，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里面这个百事的顺利啊，中文的一个翻译。那更好的一个翻译呢，我查看了许多版本啊。那这一个呢版本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的翻译啊。他说他呢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人。Became a successful man. 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百事顺利，事事兴盛，巨大的生命力在他的里面，他是兴盛的。身为一个奴隶，被卖到埃及，远离了他的父亲，远离了家族一切的财富，什么都没有，连命都不在自己手里，奴隶就跟物品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他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体力啊，他的可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产业。但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机的存在。他为什么这里讲到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呢？如果你看这时候的约瑟，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约瑟跟成功联系在一起？一个奴隶怎么能够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呢？人们看到是他现在的光景，说这样的人怎么是成功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迈向成功的人生。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当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就走着一条成功的道路之上。这是我们成功之路，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怎么看见的？人能不能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一定能，会不会？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什么事情到了他的手中都变得兴盛，都变得顺利。所以他非常有做事的能力，我们可以外在看到，我们说这个人办事能力真强。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极强的做事能力。虽然他到了一个地方，可能语言也不通，人生地不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只要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可能快速的掌握了语言，快速的学习了处理事情，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第四节，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这个蒙恩是什么概念？他不配得有些东西，并不是他完全靠着自我的努力来赢得的这一切。所以靠神的同在使我们蒙恩，然后使我们百事顺利，然后使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成功啊，不是一个事情。中文的翻译是百事顺利，那原文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成功的人。迈向成功的人生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而说你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开始蒙恩。一个蒙恩的人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然后呢，做了许多成功的事。大家一起说，我是成功的人。这成功的人非常重要，它代表了我们有一个身份。这两次的营会我们讲到了几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天父的爱子。第二个身份讲到什么？我们是义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的里我们成为神的义，我们是一个义人。今天我跟大家讲到另外你的一个身份，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多么多么的有钱，多么多么的有权势，而是说神与我同在，我大大的蒙恩，我的一生活出了神给我命定的那一个美好的样式，这就是人生的成功。一个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顺利，不管他做什么，凡你手触摸的尽都顺利。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来成功。你我是一个成功的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特别的感恩，我从来没有学过一天的电脑软件。我的大学四年就是搞机械的，学电子精密仪器的，跟电脑跟软件一点都搭不上关系。那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哎，我就偶然的机会进入到软件这个行业，一做就做了大概已经20年的时间，20几年的时间，完全没有学过，但是呢却可以从事这个行业，我非常的感恩。这都不是我的能力，而是说我蒙了极大的恩典。没有读过一天神学，那今天我可以来建立教会，又跨，是吧？叫跨界，对不对？总是在跨界。不是我有能力能做到任何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主与我同在，都是主的恩典。今天我在主的面前，我非常的感恩。我确定我的身份，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做成功的事。我怎么成功呢？是不是我很厉害呢？我很聪明，我很有能力？不是，是因为他与我同在，是因为我蒙了极大的恩典。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可以来夸口的，我只能夸口什么？就是主的恩典太大了，太好了，太感恩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说，哎，他在同在的里面，然后他又不断的蒙恩，然后主人把一切家里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因为他管理什么，什么就兴盛。第21节，只讲到又另外一个故事，像他本来是一个奴隶了，已经很惨了，但是呢，结果他主人的妻子勾引他， 要与他上床，他不同意，因为神与他同在啊，他可以拒绝这些的诱惑。然后呢，他被诬陷，被投到了监狱的里面。看起来他的人生是不是更加的悲惨呢？原来都已经沦落到一个奴隶了，现在呢，更加的沦落，进入到了一个监狱的里面。人生还能比这更悲惨吗？可能永远就待在监狱里。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看来，你怎么看？看约瑟不像是一个成功的人，但神说他是成功的人，因为他的人生是由谁定义的？是神来定义他的人生。他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今天在座的你我，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困境，身体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可能我们有人生有许多的困境，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不是你人生的结局。你是一个命中注定成功的人，虽然你暂时经历一些的难处、挑战、难关，但那不是你人生的结局。你人生的结局是成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得了胃病几年的时间，什么东西都吃不了，每天吃 喝粥啊，吃最简单的东西。我是很喜欢吃肉的，几年的时间都不怎么能吃肉。虽然过了很不容易的几年，但那不是我人生的结局。我不是一生要在活在那样痛苦的光景的当中。那后来神医治了我，让我从那个胃病中走出来。一切的困境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都是我们要经历神更大恩典的机会。所以当约瑟被下到监狱的里面，更不好的环境，更加恶劣的环境，但是呢，他依然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前面是蒙恩，这里是施恩。在哪一个光景，约瑟需要更多的恩典？在监狱的里面，他需要更多的恩典。耶和华就与他同在，就在那里向他施恩，然后呢，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他总是在人的眼前蒙恩。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在人的眼前蒙恩？希不希望？哎，我在我的老板眼前蒙恩，在我周围的人眼中我蒙恩，总是有人把好东西给我，总是有人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帮我一把。我的人生不断的，我们常常讲，不断的遇到贵人，有贵人相助。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仙人指路”，总是在我们人生困惑的时候，有人就能指点你的方向，指点的一个迷津。那这就是我们蒙恩的人生，看着好像是困境，忽然之间柳暗花明。所以说，这就是这样的人生。我们看到神与他同在，他走到哪里都蒙恩。做奴隶的时候，他的主人在他眼前蒙恩；到监狱里面的时候，这私欲的眼前还是蒙恩。虽然他是成功的，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他不断的领受恩典，不断的蒙恩。这不是约瑟有多厉害，而是这一位神真厉害，这位神真好，他就那么喜悦约瑟，就那么愿意与他同在。这是约瑟人生的故事，奴隶不是他的结局，做一个罪犯在监狱的里面也不是他的结局。神使他成功，让他从监狱里面出来，因为神给他恩典，让他可以有解梦的恩赐。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他也会解梦，因为他给法老王来解梦，所以法老让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忽然一天，忽然一夜之间，他的境遇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他不再做阶下囚了，他成为了一国的宰相，一瞬之间。在神的手中，只要神与他同在，他的境遇一定会被翻转。今天神与你同在，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难处，神一定会来翻转这个难处。所以我们里面带着一个盼望，约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而且他最最成功的一件事情，他拯救了他整个的家族。当时大旱没有收成，整个的家族都快饿死了，但他这里面呢有粮，神给他极大的智慧，让他储备了许多的粮食，以至于全天下只有埃及这里有粮，他所有人都到他这里面来拿粮，他借此而拯救了他整个的家族。所以我们看见神使约瑟极其的成功，他也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美好的计划使命。这就是约瑟的人生。那你我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来定义我们的人生？所以今天神要来赐福给你，要大大的来恩待你，大大的来恩膏你。今天想我们怎么能迈入神的同在，我怎么能够让我在神的眼前蒙恩呢？那在这营会的当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图画，我今天呢再次把它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对这两个图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认识。人生的成功跟什么有关？所以这里讲到说，哎，我们一个人的构成啊是怎么构成的？我们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构成，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成功。人是由三个部分来构成的。那这里面讲到说，人有三个部分，叫灵魂和体，三个部分。人最核心的是那一个灵，灵是我们没法很难去感知的一个地方，但是灵呢是与神相连的，它好像是四维空间的一个存在，它与神的灵那个灵界它直接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无法来感知，无法用身体五官来感知这一个灵的存在，甚至我们也很难用魂来感知它的存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知，但是很难，很细微。但是我们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灵。那魂和体我们都很清楚，那魂呢是我们的情感的层面，意志的层面，我们理性的层面，我们所有的思维，所有的情感，丰富的情感。有人很逻辑，我是搞软件的，我很逻辑，思维非常的逻辑。有人非常的感性，遇到什么事情啊，好开心的，很容易表达那一个感性，非常的美好。一般的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很感性的，一个很理性的，这样两个结合在一起，你知道吗？两个很理性的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很无趣。两个很感性的人在一起，什么家里面太就有点太大起伏了，一会儿我要上北极，一会儿上赤道啊，天天什么开心怎么来啊，就没有任何的理性在里面啊，所以说也有问题。所以说大部分的家庭最好什么，一个比较理性啊，一个比较感性，两个人可以互相 balance 一下啊，这样的家庭呢就会比较好。所以说在魂的一个层面呢，是但魂是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我们的人的这一个性格。我们好像常常说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常常是在说我们这个魂如何，代表我们人的个性，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哎，这是讲到我们的人格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是看得见的。那怎么去感知这个魂呢？跟他聊聊天就知道了啊，你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状态，有人很开心，有人很忧愁，哇，有人怎么样，哇，有人很喜欢讲话，有人非常的沉默。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身上每一个人不一样，都非常的美好。那体呢是最简单的，我们通过这一个身体来感知外面的世界， 眼睛是用来什么来看的，没有眼睛我就看不到大家，没有耳朵大家也听不到我讲话。所以我们通过五官来感知着外面的世界。所以说这灵魂体是我们的一个存在，我们的灵是一个决定者，它其实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生，也是我们最核心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一直在教导，我是一个灵，我拥有一个魂，我住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的得救是哪里的得救？是我灵的得救。最开始是灵的得救，然后呢魂呢再开始被更新和改变，然后我的身体呢也会得到医治，是这样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神的灵住在哪里？我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圣灵呢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内住，叫圣灵的内住。他住在哪一个地方呢？灵魂体在住在哪个地方？是住在我们的灵中，与我们的灵联合。所以这灵啊，连接了一切的灵界的存在，与主耶稣连接成为一灵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成就了救恩，永恒的生命，永生，成就了医治，成就了富足，成就了我们一切的祝福。但这一切都在灵里来成就了，我们的灵跟耶稣和他所成的一切都在这一个灵界的存在。但是我们的魂呢没有改变，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魂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个魂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灵重生了，得到一个全新的灵，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呢这一个魂呢没有改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生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思想常常受到身体的影响，也就是外在环境的影响，我们这个魂被体来影响。所以说今天人生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一个地方，我这一个人被什么来影响。如果中间这个魂呢代表我们这个人个性的话，那这个魂受谁的影响决定了你人生的成功。我们平时我们的魂受谁的影响呢？我们会用眼睛来看，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获得外界的一切的信息，很容易我们受到外面负面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负面的新闻，负面的事件，别人对我说的一句贬损的话语。你知道吗，让一个人受伤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受伤？我们自己营会说有心的都会受伤，对不对？我们的心很容易受伤，因为大部分的心都什么样的心？玻璃心，叫什么？碎了一地啊！心呢，稀碎，东北话啊，掉在地上。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受伤。我们在教会很多年，看到在教会的里面，人也很容易受伤。在哪里都是，公司会很容易受伤，教会也很容易受伤，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容易受伤。人为什么人那么容易受伤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这一个外面人的影响。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机制，没有对我一个身份的一个认知，强烈身份的认知。我是天父的爱子，我是一个义人，我是成功的人。所以当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来知道我自己身份的时候，哎，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不会因为别人就那么一个话语，结果我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的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呢我们立刻呢我们的里面就进入到黑暗的当中，忧愁烦恼痛苦都会出现。所以这是我们人受体的影响。 但今天呢，当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来改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在我们的里面来发生，就是我们受这灵的影响。这讲到一个超自然的领域，这个领域常常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以诚之功是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在这一个领域的里面，神有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以诚之功的里面，它在一个是灵界的一个存在。所以神呢，要在这一个领域把他所有的好东西从这个灵的一个领域让它进入到我们的魂，再进入到我们的体，再发散到我们的周围。这是神今天呢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人生成功的观念。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跟灵这一个层面连接在一起。我们看下面呢这一个投影片，那是在营会中我们来分享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已经分享过好多次了，在营会的当中，那今天我们是营会的最后一堂的信息，我向大家把这个阀门的概念呢清晰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的想到这个阀门的存在。这里有一个阀门，在灵和魂之间有这么一个阀门，灵魂体之间有一个阀门，就在我们的魂中。这一个魂跟谁联合，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成败。我们的人生跟谁来连？跟体来连，总是被周围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就会受着世界的影响，以致我们常常会进入失败的当中。但当我们的人生跟那灵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灵里面一切的丰富，灵里面一切的祝福，灵里面一切的医治，它都会进入到我们的魂中，让我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然后呢，神迹奇事呢就会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而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神定义要来祝福我们。今天神住在我们哪里？住在我们的灵中，要透过这个灵，透过这个魂来祝福我们的身体，祝福我们所有的拥有的一切。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观念，就这个阀门，打开这个阀门，跟灵之间的这个阀门，这个阀门一旦打开了，我们跟灵连通在一起的灵界里面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会涌入到我们的魂中，然后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那这里就讲到什么？神的同在，讲到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特别感谢这次有营会这两天的时间，要不然这营会啊，两天的时间大家都没怎么看手机，对不对？都没有怎么样接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你在不停地把自己放在这神话语的当中。主耶稣说，我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不断地听到神话语的传讲，这个时候啊，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个灵啊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哎，让我们的魂里面不再一样了，有力量了，得着力量了。那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他里面有力量了，他里面有一股兴盛的这一股力量，这一股力量使我不能不成功。那今天我们人生的观念就在这个阀门，你跟主连在一起，你就是成功的，你跟世界连在一起，你就会陷入失败。这是很多人他觉得我信了主，好像我还没有感受到那种凡事兴盛，凡事顺利，感觉到哎呀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根源在哪里？非常的简单，因为我没有跟灵连，而是跟体来连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总是在起起伏伏呢？没有那么稳定的稳行在高处呢？就我们太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失去了里面的跟主的连结。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观念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点，就在这一个地方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来进入到主的恩典的当中，跟他联合在一起。所以营会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两天的时间不断的听到了主话语的传讲， 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啊，跟着教会走。神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来喂养主的话语，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这个地方。神设立教会有一个目的，就是来牧养他的群羊，特别说来听见主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这话语的当中真实的来得着那一个力量。所以主与我们同在，然后赐给我们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得着力量。所以这就是这个阀门。有的人阀门打开了一点点，就领受了一点点的恩典；有的人打开阀门打得很大，就打了很多的恩典。上次我们讲那个消防栓，把消防栓打开之后，那就巨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相信爱如千家会有什么领受到巨大的恩典，好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每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你跟主联合在一起，只要你来思想他的恩典，我们的人生啊，就会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和改变。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像我们家这两次找工作的经历，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2020年我的失业，那时候疫情失业，我就没有去找工作，我想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就全职做牧师就可以了。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当我失业八个月之后，我都没去找工作，神推给了我一份工作，人家主动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工作。那我女儿找工作这件事情，哇，还是那么的奇妙。这份工作她发简历没人回，结果呢，还是那种推送，人家主动找她。我觉得这两次的经历给我一个巨大的震撼，就是神的恩典怎么能大到这个地步呢？是我想象不到的。这就一次找工作的经历啊，是不是自己主动找的？那也可以。我们家两次的工作全都是主动，是招人的地方主动找我们，两次都是这样。我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什么？这是神主动的。我们家蒙受了一个恩典，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我们怎么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坐在那里等，结果呢，工作竟然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当时疫情也是工作不好，现在经济也是不好，但在这两次找工作当中给我极大的一个信心和鼓励。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因为什么？主与我同在。当我与他联合的时候，那个好事情就要进到我们的家中，就从那个灵界啊就进来。到底是谁掌管着这个世界？到底是谁掌管着你的人生？到底是谁在祝福着我们？你知道吗？就是那一位神，就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调度万事。这里面调度一下，那里调度一下，给我们安排一个工作，找一个职位，把钱送到我们的家中，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你看约瑟在监狱的里面一下子就可以成为宰相，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忽略灵界的力量，总觉得现实界很真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受到身体的影响，外在的一切的影响？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真实。灵界是我们看不见的，只能够凭借信心来进入。这就是你我今天那个阀门，就是那一个相信。我非常简单的相信，主啊，我是那一个成功的人，我必然蒙福，我必然蒙恩，我必然凡事顺利。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但我越来越在主里面，我就越来看到一件事情，其实我看见我们做不到什么，全都是主的恩典。恩典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简直就觉得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恩典，让人惊叹不已。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 去打开那一个阀门，动用你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来与主来连接，透过圣经与主来连接，透过主的话语与这一个灵界来连接。你一旦连上了，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了，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什么？你与主连接在一起，你就是成功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阀门的概念，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啊，不断的思想。如果最近我有一些忧愁，有一些烦恼，是不是我那个阀门关闭了？是不是我受了这个外界环境的影响，别人的一句话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就一直停留在那一句话的当中。让我们人很软弱的，因为我们天然的倾向于愿意听人的话，不愿意听神的话。人说我们什么，我们就被定义了。人说你这个人没用，我们就觉得我真没用了。人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被定义了。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人说我们什么，他不能够定义我的人生，只有爱我的耶稣，他能够定义我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这样一个思维的里面，我的人生是由于神定义的，人生一切的问题都因为什么？这个阀门没有打开。不管是疾病还也好，婚姻也好，所有的问题都在什么？只有一个问题，没有从这里面来领受。你只要把领受到这个渠道一旦打通了，凡事顺利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看下面啊，什么是你认为成功的人生啊？我讲到这个地方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中想象的一个成功的画面是什么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成功的画面是什么？你给自己定义的成功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给自己定义的成功，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做一个有钱的人。俗不俗啊？很实际，对不对？俗不俗咱不说了，很实际。可能很多人跟我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这样的想，当然可能人家比我高雅，有的人想我要做一个画家，哇，我要做一个建筑师，我要设计一个什么什么美好的一个东西，我要为人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相信很多人有没有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可是我没有，我只我能赚到一点钱。那时候更俗，能有几个老婆更好了。这是俗到家了，就这种啊，就是没有追求的人。这什么是成功的人生？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什么？哇，今天活在主的同在中，跟主一起来同工，啊，特别来建立教会，让更多人来认识耶稣。哇，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的人生的成功的定义已经改变了。你今天的成功是什么？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怎么来定义我的人生？他怎么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爱瑞全家每一个的人生都是成功的人生，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神会把你带进了成功的事情。所以当我遇到神之后，神带我走了一条道路，一条成功之路，就是要跟随他的道路，不断的进入服侍的当中啊，到一个程度，然后神带领我来建立教会。我特别的感恩，因为神一路的同在，让神知道我软弱，一切呢都告诉我。当时在瑞士门的时候，神在梦中告诉我，哎，来到白石建教会。然后呢，我就搬家来到白石。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哎，当我找房子的时候，神又给我一个梦，让我找到一个房子居住。神知道我软弱，神知道我没有能力，所以神，我的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有一个梦在那个地方告诉我。神在梦中向我启示了很多的事情，以致我们爱如千家的名字在梦中，恩典与律法的真理在这个梦中，最近的以成之功也在这个梦中。神总是在梦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告诉我你现在要做这个，你现在要做那个。我非常的感恩。什么是成功的人生？不是我做了多大的事情， 不是我建立了多大的教会，只是我一时感受到神与我同在，他不断的向我施恩，这就是我的成功。我就这样定义我成功的人生，我是个成功的人，我活在主的恩典里，我不断的成功。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哇，这个人很有钱，哇，很成功；哇，这个人很有权力，很成功；哇，这个人建立了啊几万人的教会，他很成功。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正走在成功的路上，我不断的经历了一个一个的成功。在座你我也是一样，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专属于我们的成功。我喜欢这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好不好看？这个葡萄像想不想吃一个？揪下来吃一个，对不对？哇，这人生如果是这样，结满了什么累累的硕果，这多美的人生，对不对？如果你我在座每一位都是那一串葡萄的话，好不好啊？多漂亮，多么兴盛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果实累累，哇，这么多美好的葡萄，但葡萄很甜啊，它甜到一个程度可以酿酒，葡萄美酒。你们夜光杯，这有点悲了，悲壮的诗歌了。你看这个葡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兴盛。我们的人生啊，圣经讲我们的人生啊，就好像这葡萄一样。所以说你我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结果不止的人生，非常多的果实结出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甘甜，以至于当人与我们交互的时候，就可以品尝到这个果子，美好的果子，在我的里面看到了啊！一跟别人交流，我们是一种传递的什么正能量，生机勃勃的正能量就传递出去了。人遇到我们，好像烦恼一扫而光，我们总能给人带来盼望，给人带来温暖，让人感觉到甘甜。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爱主全家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果实。多么的美好，成功的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果子，结满了美好的果子，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放下的梦想。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家庭，但每一个人都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美丽的果子，这是我们成功的人生。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那这里面讲到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美好的比喻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比喻。我们约翰福音查经还没有查到这里啊，我们先讲一下。那这里边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里讲到说，哎，你可以多结果子，但这一个条件是什么？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一个树和葡萄枝的这个比喻。你看耶稣说，我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那一个枝子，那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跟主耶稣紧紧的联合在一起，连接在这一个葡萄树上。这个葡萄树能不能结果子？葡萄树不能够结果子。谁能结果子？枝子能结果子，你我能结果子，看得见的果实。但是这个枝子哪来的力量呢？它怎么结出这个果子来呢？它需要什么？需要这葡萄树的供应。这葡萄树里面涌流着生命的大能，涌流着各样的营养的元素。这个葡萄树啊，从它有很多的根呢，吸收了很多的营养水分，然后呢就运送到这个枝子的里面。 所以说这里面讲说常在我里边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一颗一颗的枝子，主耶稣是那一个葡萄树，这个葡萄树不断的供应着枝子的需要，不断的供应给这枝子力量能量，以至于它可以结出这个果子。所以说这个葡萄到底能不能结出果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树啊到底好不好，这个树啊到底有没有生命力。如果这个树啊已经枯干了，已经枯萎了，它没有办法供应这一个能力给这个枝子。那今天你我有谁做我们的葡萄树呢？有主耶稣基督，但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一个巨大的能力在他里面来运行，以致这个坟墓不能够囚禁他，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战胜了死亡，从坟墓中走出来，来到天父的右边。在这一个葡萄树的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巨大的生命力，那个健康在他的里面涌流，那一个医治在他的里面来涌流，那一个财富在他的里面来涌流，一切的祝福在他里面来涌流，他的里面太多的宝贝了。在他一个生命力的里面，极其的活泼，极其的有力量，充满了兴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力量，都在那里涌流涌流涌流。今天你我是那一个枝子，我们连接在什么上？连接在一个有巨大无穷生命能力的这一个葡萄树的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生命，把我们连接在他那身上，以至于他可以不断的不断的来供应我们里面一切的需要。不管这需要是什么，只要我们有缺乏的地方，在那里永远有一个供应，不断的供应我们。所以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我迎会的时候，姚一弟姐妹讲她的见证，非常的感动。她里面有焦虑症，又是失眠，以前都是靠着药物才能够睡觉，才能够减轻症状。结果信主才半年，两种药物全都停掉了。以前是靠着药物的供应，就靠着药物的帮助来维系着一个生命，今天他不一样了，他靠着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来运行，以至于他可以健康的活着。你我一样，我们都需要这种强大的内在的力量供应着我们。这就是那一个阀门，打开那一个阀门，连接在那一个树的上面，常常与主同在，来领受那一个巨大的能量的供应。所以我活着要听谁的话，靠谁的话语活着，不是靠人的话语活着。人常常贬损我们，人常常打击我们，但主耶稣基督永远什么供应着我们，永远鼓励着我们，永远的爱着我们。叫爱是多么大的一股力量，在这生命树，这生命的果，这葡萄树，不断供应着我们生命的力量，巨大的能量。我真是在我太太 Bessie 的身上看到这股巨大的能量。这么当一个人真正尝到了这天恩的滋味，尝到这属天的滋味的时候，他没办法离开。我们家的 Bessie 每天早晨雷打不动要坐在主的面前，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听讲道，在那里做笔记，在那里学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为什么？因为他尝到了甜头，尝到甜头了。我知道我们当中 S 姐妹也是一样，哇，也是很做了很多的笔记，花很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那么的喜欢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里面有什么？有生命，在神话语的里面有力量。我看 到我的太太，哇，原来哎呀，一身都是病，又缺铁，然后又心脏不好，胃也不好，先天就是没有力量，非常软弱，愁眉苦脸。但是呢，当这个生命的大能进到他的里面，当这个恩典的信息进到他的里面，当这个爱的信息进到他的里面，他整个的人不一样了。这一个枝子跟这一个葡萄树，当它连接上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了？兴盛开始出现了，能力开始出现了，医治开始出现了。这一个能力在它里面来流动，在它流到它的里面，哇，它那些疾病一个一个的消失，心脏的问题没有了，胃病得医治了，那个铁的指标提高了，各样他现在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笃定，非常的有信心。以前总是在依靠着我，现在人家根本就不理我，看我总是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人家有谁了？有葡萄树了，有耶稣了，不需要我了。有时候想打击打击他，但打击不了了，说什么人不理我，觉得跟你不在一个档次上面，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容易受伤？其实我们跟他在一个档次上面，他说什么我们就受伤了。如果你高了一个档次，我跟神在一起，我有耶稣与我同在，别人根本伤不到你。所以我们太需要耶稣了，这是为什么 Bethy 不受伤的原因。如果你觉得你常常受伤，其实也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没有跟这一位葡萄树连接在一起。他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必然的多结果子，这是一个必然。没有说哎呀我结不出果子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没有连接在那个葡萄树上，那个阀门没有打开，那一个无穷生命的能量没有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内里面正确了，我们外在的果子就是好的果子，就是多结果子，内里决定了你的外在。所以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今天你我连接在这个上面。我说这次的营会啊，我们两天的时间连接在这棵葡萄树的上面，不断的汲取那一个营养，我们都得到力量，得到更新。我昨天我一天我就觉得我的头脑怎么那么的清晰呢？ Sound mind， 清晰的头脑，要明哲的心，叫清晰的头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断的跟主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话语，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知道吗？人生啊，这里讲到两种人生，你看到哪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是硕果累累，一种人生是毫无价值。当我们跟着世界连接的时候，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叫什么？毫无价值。当我们跟主连接的时候，我们会结出累累的硕果。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成功决定于什么？决定我们跟谁来连接。你跟世界来连接呢，结出来的果子什么？没用的，结不出果子来，只剩个枯干的树枝。它唯一的价值是什么？被焚烧。那么这一根枝子的价格和这一串葡萄的价格能不能相比啊？买一根树枝都不要钱，对不对？到处温哥华到处都是树，折根树枝，对不对？扔在火里一烧，没有什么价值。这串葡萄呢，哇，现在葡萄很贵啊，对不对？四五块钱一磅的葡萄非常有价值。所以看到这里面的人生啊，人生的一个结局就决定于在我们的连接上面了。你只要连上了，就是成功，就是兴盛；你没有连上呢，就是失败，就是被火来焚烧，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也在鼓励我自己， 我们来不断的来改变，让那一个爱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尝到那个甜头，让我们得到那股力量。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来一直不断来传讲恩典的原因。你知道我的太太为什么软弱吗？信主15年的时光一直都那么软弱，常常在生病的里面。为什么呢？不都是信了耶稣吗？信耶稣不应该就变得兴盛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分享啊，如果你有时间听我一篇的信息，信的正确才能活得正确。如果你信错了会怎么样？我的太太以前就信错了，信的浑身都是病。她相信了什么呢？相信的是自我的力量。相信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神是一个残忍的神，严厉的神，管教的神，鞭打的神。一件事情没做好，鞭子就下来了。他在神的面前总是心存恐惧，总觉得我没有做好，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有服侍，服侍的不够好，我追求的不够火热，神不喜悦我，神不爱我，我在神的眼前没有价值，我必须努力的服侍才能够有价值，才能够得到祝福，才能够得到医治。但他总是达不到那一个标准，教会的标准，人的标准，也达不到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很高。所以他在这种律法的思维的下面，他没有与主耶稣连结在一起，他去找谁了？他去找律法，找那一个前夫。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去读一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原来的丈夫是律法，现在的丈夫是基督。律法是来咒诅我们的，定罪我们的，耶稣是来赦罪我们的，供应我们。以前呢，律法是捆绑我们的，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律法，不在那个捆绑之下，我们与主联合到一起。所以当拜塞达的思维被改变之后，不在律法之下被定罪被捆绑，而是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他得到自由，得到兴盛，他整个的人生就开始翻转了。所以恩典的信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说信耶稣啊，至少信到耶稣的里面来，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这个葡萄树里面充满了慈爱。像他们讲，我们是天父的爱子，这一种无条件的爱，爱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他就是爱我们。这一股爱呢，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耶稣基督没有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他就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天父爱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个浪子的行为好不好？一点都不好。天父依然爱他，他动了那一个慈心，向那个浪子来奔跑，把他抱在怀中。天父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炙热，就把他的儿子抱在那一个怀中。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没有跟你说，我给你个条件，我为你上十字架，你的行为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我才为你上十字架？耶稣有没有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提出任何一个要求呢？没有。耶稣直接就上了十字架，2000年前耶稣直接就上了十字架，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一点的关系，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他所有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信的正确必然活得正确。如果在神的面前你存着恐惧的心，在神的面前好像奴仆一样，是不是？今天如今我们怀的不是什么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乃是什么儿子的心，呼叫阿巴父，不再惧怕了，不再恐惧了，而可以来什么坦然无惧，笃信不疑，来到这诗人的宝座前，来领受那一个巨大的恩惠。但拜塞听到这恩典的信息，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这时候才真正的与主联合到一起，真正的脱离了一个律法，在主的里面，那一个巨大生命大能的里面，那一个供应的里面，他整个的人被恢复了，好像鲜花一样的绽放，极其的美丽。这就是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进入到每天要把自己放在哪里去，怎么去来打开那个阀门，每天早上起来啊，天父爱我，我活在这极大的爱中，我好像浪子一样被他抱在怀中，那一个温暖的爱，那一种体贴的爱，那种死死把我抱在怀中，甚至要窒息一样，抱着那镜像连连的亲嘴，你可以看到天父的里面的那一种爱。一个人如何才可能会被改变，一个人如何里面才会有力量，就是要被爱到了，被爱饱了，那一个爱给我们产生巨大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倚靠在那一个爱中。这个浪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没有人爱他，都爱他的那点钱财，把他的钱财都拿走了之后，没人爱他，没人供应给他，他到了一个地步连猪食他都吃不上。这就是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拿走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有的一切，这世界都要来瓜分这一切。所以这个浪子他唯一一件聪明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就是他回到天父的家中。你我也是一样，今天你我回在天父的家中，我们不再是浪子，我们也不再是一个罪人，被律法来定罪，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多么奇妙的恩典，无条件的爱，加上白白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全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现在一想，我们的人生多美好，只想唱一首歌，什么人生多美好，我想不起来是哪个曲调。我们的人生就这样的美好，这是成功之路，这是成功的人生，我们是成功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有天父无条件的爱。大家说，天父无条件的爱，主耶稣白白的恩典，太美好了。每天我都活在这无条件的爱中，白白的恩典的当中，不是我能做什么，那是这恩典太大了，这恩典太宝贵了，这爱供应着我每天的需要，这恩典供应着我每天的需要，我的阀门是打开的，这个枝子跟葡萄树是连接的，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你我今天的光景。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过下一篇再往下。好，在加拉太书呢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这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一个救我，那一个老我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说现在活着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面不再是我了，那个救我那个老我已经出去了，现在耶稣基督进到我的里面了，与我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了，我有一个新造的灵与耶稣基督的灵连接在一起，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今天讲到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在我的里面了，他成为我里面的力量啊，永远的与我同在。对不对？旧约的里面约瑟说神与他同在，那在新约的里面你我呢，他更加的与我们同在，同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因为基督就活在我的里面，他离我何等的亲近呢。如果约瑟神在他的外面与他同在，向他施恩，他都可以过出那样一个成功的人生，何况你我的今天呢？有耶稣直接就进来了，住在我的里面了，每天与我同在，在里面不断的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耶稣竟然住在我的里面， 每天向我来施恩，他成为我的牧人，来带领我，来帮助我，来供应我，啊，多么奇妙的恩典。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新造的人是因什么？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更准确的翻译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在我们的里面供应着我们的信心，就连信心都成为他的供应，都是他在供应着我们信心，使我们可以来相信，使我们可以来领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像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有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来让我们可以跟他连结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走在成功的路上。这就是这一位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神就怕我们不知道他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亲自在十字架上来展现他的爱，让这个爱在十字架上涌流出来。我特别喜欢每次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血呀，一滴一滴的滴下来，顺着他的钉痕一滴一滴的滴下来，甚至他头上荆棘的冠冕的伤痕一直在滴那一个血，每一滴血都在诉说着我爱你。每当我看到十字架上的景象，耶稣永远张开他的双臂又来拥抱我们。每次那一个血滴下来，说凯文我爱你，我每天要想着十字架，我们要来说耶稣爱我，为我舍命，这就是我的力量，这就是我的粮食，觉得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必定不饿，来到我面前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都不渴。耶稣在那里面讲到说，我就是来供应你的。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跟我们剥饼一样，耶稣来是给我们吃的，是给我们喝的，吃耶稣喝耶稣，因为他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每次领饼，每次擘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来运行，以致我的生命不是软弱的，而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这死里复活的生命正在我的里面来运行，大有能力的来运行。我们再看最后一处的经文，我们就结束。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这样一段话语，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疲乏，我们容易困倦，我们容易软弱，但是有一股另外的一股力量，就是个等候耶和华的。这个等候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盼望拥有好事情发生的确据，是缠绕在一起，如同葡萄树和枝子缠绕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当与主缠绕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被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没有疲乏，没有困倦。那么昨天我们营会，我昨天那一天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点都不累。我第一天还稍微有一点疲倦，但第二天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哎呀，回到家中的时候一点都不累，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与主的联合。这种力量不是利用我们身体的力量，但身体一天从早到晚的一天，身体会疲累的。但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怎么能够不软弱呢？怎么能够不疲乏呢？这里说，我们说什么？重新得力，从上头领受来的力量，从耶稣那里领受来的力量，从灵界里领受的力量，我们必如鹰展翅。什么叫如鹰展翅？鹰很厉害，因为鹰不需要扇动翅膀，像乌鸦一样扇动翅膀来飞翔，它是借着风的力量，它会找到那一个风的力量， 然后呢借着风的力量可以翱翔，所以鹰可以飞到万米的高空，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他的翅膀。今天主耶稣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什么？靠着他恩典，极大的一个恩典。他是一个喜欢施恩的主，他在约瑟身上施恩，以至于他同在，现在同样在你我的身上施恩，大大的与你我同在，让我们像如鹰一样展翅上腾，让我们重新来得到力量，不再困倦，不再疲乏，不再忧郁，不再痛苦，不是活在压力之下、重担之下，而是活在他极大的供应之下。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供应着我们的需要，他要来确保一件事情，他要来确认，他必须要来看见你人生的成功，一个一个的成功，因为你是那一个成功的人，你的生命都要结出累累的硕果，使神在我们的身上来得到荣耀，他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荣美，让每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都看见了耶稣，看到了神的美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起立。主啊，今天让我们来确定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人，不是世俗的成功，是在主里面真正的成功，在主同在里的成功，在主生命里的成功，在主力量里的成功。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一个恩膏留在我们的身上。现在那一棵葡萄树正供应着医治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里面，我们身体上任何的一个软弱，任何的一个疲乏，任何的一个疼痛啊，任何的一个器官的软弱，任何的一个疾病，今天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今天你来医治我们的身体，供应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让我们来祷告，赐给我们一个心，就可以常常的连接在这一个葡萄树的上面，让葡萄树可以不断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再次把我们内心中最大的一个难处带到主的面前，让这个难处困扰了我已经很久了，让今天我们要带到你的面前，让我愿意的与你来连接，我愿意打开那一个阀门，让你无穷生命的大能可以运行在我生命的当中，说你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单单来信靠你，单单来依靠你，单单依靠你来成功。主啊，谢谢你大大的倾倒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来恩膏我们，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